感谢神，我们今天在主日上午还是继续来思考马太福音十三章的经文。好，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大屏幕这个投影，我们可以一起来读马太福音十三章三十一节到三十三节的经文。马太福音十三章三十一节到三十三节，三十一节起，他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且成了树，天上的飞鸟来宿在它的枝上。他又对他们讲个比喻说，天国好像面酵，有富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只等到全团都发起来。感谢神，我们神的话语就读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用你的恩典慈爱，你带领我们，你托住我们，感谢你在我们每一天的日子当中无论我们自己是否察觉，是否意识到，主啊，我们知道神的保守与怜悯一直在带领托住我们。主啊，若不是上帝的保守和怜悯，我们早都随流失去了我们的信心也早都软弱了。主啊，我们感谢你，今天你再次用你的爱，用你大能的手，把我们弟兄姊妹带到你的圣殿当中。主啊，我们感谢你，你应许我们，凡我们在这地上有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集，你就在我们中间。主啊，我们今天凭着信心，我们知道，我们看见永生的神，造物的主，这世界的创造者，这世界的审判者，主啊，就在我们当中。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每一个人今天能够凭着主耶稣基督宝血的洁净，凭着我们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主啊，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经历神的同在，我们心里乃不是存着恐惧战惊，主啊，我们心里乃是存着欢喜快乐，因为我们要敞着脸来到我们的上帝面前，口称你阿爸父。主，我们感谢你，更是每天你赐下天上来的粮食，就是圣经上的话语，你喂养我们，你供应我们，你把你的话语刻在我们的心板上面。主啊，让我们在这世界上能够活在主的光中，被主的话语所引领所带领。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感谢神，我们今天继续来思想主耶稣所说的比喻。那么从马太福音十三章开始，我们会看见主耶稣再向众人传讲信息，传讲天国的福音的时候，主耶稣传讲的方式有一个根本性的改变。在这之前，主耶稣很少用比喻，但是从马太福音十三章开始，主耶稣开始大量的用比喻。这时候耶稣的门徒就问耶稣，哎，你现在为什么跟以前不一样，你现在为什么常常用比喻呢？主耶稣的回答就是说，那愿意听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那心里抵挡的，那不愿意接受的，主耶稣把这真理就向他们隐藏。那么在我们前几次对圣经经文的思想当中，我们知道不是上帝故意接受一些人，拒绝一些人，不是的，而是有一些人，他们自己硬着心肠，他们一再的拒绝上帝，一再的抵挡耶稣。那么在马太福音十一章一直到十二章，圣经告诉我们，这时候以色列人，尤其是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的抵挡到达一个顶峰他们耶稣在他们当中行了无数的神迹传讲了无数的信息。耶稣说，如果这些神迹要行在索多玛 啊，就是被上帝毁灭的罪恶之城。如果耶稣神把这些神迹行在索多玛的人都要悔改了，但是在伯大尼，在耶稣啊的家乡加利利，耶稣行了那么多的神迹，但是那些人终不悔改。他们不仅不悔改，他们甚至污蔑啊耶稣的开路先锋司徒约翰，他们甚至污蔑耶稣，他们说司徒约翰是被鬼附的，他们说耶稣是贪食好酒的。那么后来当耶稣行一个神迹医治一个被鬼附的一个哑巴啊，医治他，这时候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的攻击又大到一个新的顶峰，就说耶稣行这样的神迹是靠着鬼王赶鬼。这时候耶稣就说一句非常可以说可怕的话，就说人若要亵渎圣灵不仅今世不得赦免永世都不得赦免。所以从这之后，耶稣传讲天国信息的时候，福音有更多的大量的就是用比喻。那我们今天我们接下来看耶稣接下来所说的比喻。在这之前，耶稣说了这个撒种的比喻，就是有一个撒种的出来撒种，撒在四种不一样的土上面。那么耶稣还说有一个撒种的出来撒种，但是这时候那魔鬼那恶者就把这个麦子的种也偷偷混在这个麦子的种当中。这就是我们上次所思想麦子和麦子的比喻。那么接下来主耶稣就紧接着讲我们刚才所读到的这个芥菜种的比喻，那么和面酵的比喻。那么接下来主耶稣也说到，如果我们看圣经的话，我们接下来我们会看到主耶稣也说到那个藏宝贝的比喻啊，宝贝的比喻，也说到撒网的比喻，也说到这个新旧库藏，就是从仓库里把这个收藏的东西拿出来啊，这个比喻。那么在这从麦子和稗子的比喻，一直到最后这个新旧库藏，这六个比喻，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点，都有共同的地方，就是当耶稣传讲这样的比喻的时候，他开始总是用同样的开头，同样的一句话来开始传讲。这句话就是什么？就是说，天国好像是这样。天国就像是这样，耶稣总是这样说。所以我们知道这六个比喻是指天国的，是指天国。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所思想的这个芥菜种的比喻和这个面酵的比喻指的是天国啊。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对这个芥菜种的比喻和面酵的比喻已经就是非常非常非常熟悉。那么关于这个比喻一般就会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呢，就是用一个极正面的方式，就是说这个比喻很清楚嘛，就是耶稣告诉我们这个天国的真理，或者说天国的福音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开始就是很渺小，就好像芥菜种一样，但是后来会长大，会长大，会遍布着全地。那么还有一种解释呢，就注重在另外一个方面，就是32节这里说天上的飞鸟要竖在它的枝上，就这个树长大了，这个芥菜种小小的一个很渺小，比白种都小，最小的一个种子，这长成了参天大树，但这个时候飞鸟会竖在上面。这是就还有一些圣经学者就注重在这个飞鸟竖在这个枝上是什么意思，因为从上面耶稣所说的那个撒种的比喻，就是种子撒在四种土上，在那个地方也出现了飞鸟，在那个时候飞鸟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把那个种子叼走的那一个，那指的是那恶者所以有些人说从上文来看很清楚，就这里指就是那个恶者会以后竖在这个枝子上面，会竖在这个大树上面。然后呢耶稣接下来说天国也好像面酵。那么我们也知道耶稣讲过一些比喻，就是个面酵往往是用来形容什么呢，形容罪哈，也就是在福音书里就是耶稣说要小心这个撒都该人和法利赛人的教，就是他们那些错误的教训，他们那些错误的教导，所以这个是面酵。所以有些人对这两个比喻的解释就注重在这个飞鸟和这个面酵上面，就是说耶稣其实是借着这两个比喻在提醒他的门徒，就是将来教会会很大，但是呢你们要小心会有那恶者进来，会有那个不错误的教训，邪恶的教训会偷偷混进来，你们要特别小心。所以这是两个 两个对这个两个比喻的一个解释。那么我们要说呢，这两个解释呢都非常值得我们来思想。无论是从第一个方面，我们看到神的国的扩张啊，从一个渺小的种子结果扩张到全地啊，感谢神，这是神大能的作为，这个非常值得我们思想啊，让我们的信心能够得到坚立。虽然我们今天看起来啊，好像教会很没有力量啊，教会很软弱，有时候我们会去到一些地方旅游啊，或者是你如果去到欧洲啊，你去旅游，你就会发现，欧洲曾经是这个教会非常兴旺的地方，但是现在在欧洲那些教堂基本上都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一个旅游场所了，啊，还有很多很多教堂甚至被一些异教的人买过去，所以你这个去你会看到啊，原来教会在欧洲已经就是很衰败，很衰败。有时候我们会很灰心，你包括你今天其实有时候我们在那无论你是在中国大陆还是在美国，你会看到啊，很多的基督徒，很多的教会好像是被压制，好像是被压迫啊，觉得哇，教会很软弱，很没有力量。但是耶稣的这个比喻，这个芥菜种的比喻，就让我们心里能够有信心，因为这是上帝说的话。虽然我们看起来教会很多的时候就好像一个芥菜种，就好像很渺小，很软弱，很没有力量，但是耶稣说有一天他要长成大树。感谢神，神给我们有这样的应许。那么这是一个方面，我们从这个方面来看这个比喻，我们心里得到信心的鼓励。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刚才谈到就是那个恶者，那飞鸟，那面教，哦，也给我们有很好的提醒。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看见哇，教会很兴旺，但是我们心里也要警醒，我们总是要警醒。那恶者，那魔鬼就像遍地游行的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他随时这个要吞吃，寻找那可吞吃的人。所以即便是啊，可能我们会看到教会很兴旺，但是我们仍然要小心这些那恶者要混进来。所以两个方面都非常值得我们来思想。那么今天我们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这个比喻，就是芥菜种和这个面教的比喻。耶稣来讲天国比喻的时候，耶稣一开始就是讲撒种，那个撒种的比喻就是有一个人出来撒种，撒在四样不同的土上面。那么这个人指的是谁呢？耶稣他自己做出了解释啊，就是人子，就是道成肉身的上帝，就是神。那么在那个麦子和稗子的比喻当中，耶稣也说，就是有个人出来撒种，这个人就是那田地的主人，这个人就是上帝，就是指的神，他出来撒种。然后这里又说芥菜种，又是说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连续三个比喻都讲撒种。这个种子代表什么？生命。种子代表生命，有种子就有生命，有种子就有希望。这个撒种为什么要撒？因为这片地以前有没有生命呢？没有生命。无论这个地多么肥沃，或者以前这个地上都是杂草，都是没有意义的生命在生长。而上帝要把真正的生命要撒下来，要撒在这个地上，要撒到这个田地上。这个田地当然就是世界，我们也指耶稣说的田地就是指世界，在麦子和稗子的比喻当中。所以当我们来思想这个芥菜种的比喻，我们首先看到上帝要把真正生命的种子要带给世人，要种在这个田里，种在世界上。当然我们也可以理解种在人的心里。为什么要撒种呢？因为没有生命，因为这地没有生命，或者说没有有意义的生命。上帝要把真正的生命要赐给人啊。我们来看一处圣经，好，在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三到二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三到二十五节。二十三节起，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就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 就是这道。啊，感谢神，我们就说这三节经文让我们很清楚的看到，这个地上有两种种子，一种种子是从神那里来的种子，是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那么这一种种子，它也结出一个生命，这个生命是不朽坏的生命，是真实的生命。那么还有一种种子是什么呢？就是那如属血气的种子，属地的种子，不是从天上来的种子。那么这样的种子，它也长出花来，也长出草来，也很漂亮，但是圣经说怎么样，它的美容就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残。所以这种属血气的种子，属地的种子，没有真实的生命，没有真正永恒的生命。所以在上帝的眼中，在我们人看来啊，这个地上已经有很多很漂亮的花花草草了啊，很好了，但在上帝看，哎，这些花花草草都要凋残，就没有真实的生命，没有结出真实的果实。虽然看上去都很美，但是没有结出真实的果实。我们要结出什么样的果实呢？那可以存留到永远的果实。我们要建立怎样的工程呢？那不能被摧毁的工程。这是上帝的心意。但上帝看着全地啊，虽然有花花草草，虽然有很荣美，但都是从血气的，属血气，属地的。上帝说，这不是生命，这不是真正的生命。所以上帝要撒种，要把那不能坏的种子要撒下来。所以当我们今天来思想这芥菜种的比喻的时候，我们第一个要知道，感谢神，神赐下真实的生命，真实的生命能够结出果实的生命。而我们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我们就是得到这种子的人，我们就上帝把这样的种子种在我们的心里。这个种子是不能坏的，是怎样种的呢？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就是神的话。就是神借着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福音，也就是主耶稣基督所传的福音。这就是种子，这就是神的话，这就是那道。所以感谢神，当我们思想这个芥菜种的比喻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因为在上帝看，这已经没有生命了。虽然很荣美，但是不是真实，所以上帝要赐给人真实的生命。这也就是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你就是打开心门，你让这个新的生命的种子进入到你心里，然后要成长出来。这个就是，这就是重生，这就是重生。那么曾经有一个法利赛人尼哥底母在深夜偷偷的去见耶稣，他问耶稣说，我们怎样才能得永生？然后耶稣说怎么样，你必须要重生，人必须要重生啊，才能进神的国，才能见神的面。后来那个法利赛人尼哥底母就说，他说我们已经老了，我们怎么能重生呢？我们难道从妈妈肚子里再生出来？但是耶稣说不是的，耶稣说人是要靠着圣灵重生。所以这个撒芥菜种的比喻就知道，在上帝的眼中，全地没有生命了，上帝要赐下真实的生命。这也是在我们重生得救的人的生命当中也是这样。我们为什么重生得救？因为我们得到了新的生命，而我们以前老旧的生命呢，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舍去，我们要同主耶稣基督，像主耶稣那样老旧的生命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如今活过来的不是以前的那个老旧充满罪的生命，而是一个新的新人活过来，就是一个新的生命活过来。所以当我们思想撒种比喻，这其实就是告诉我们，上帝要给我们新的生命，让我们接受新的生命，老旧的生命在上帝的眼中看是没有价值的。上帝要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那么我们知道，神创造天地万物，那么神要重生我们，是按照他的真道重生我们。我们一起来读一处圣经，是雅各书一章十八节。雅各书一章十八节，我们大家看到，一起来读。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哎，在这里我们这些重生得救的人就好像是 由一个小小的种子长出一个果实来啊，上帝就把用这个比喻来，这就是重生，这就是重生。我们就好像从一个种子长出来的一个生命，就像一个粗熟的果子，而这个生命呢是以前没有的，是这个地上没有，所以叫粗熟的果，是一个新的果子，粗熟的果，以前没有的。我们来思想上帝所创造的万物，上帝创造的万物有的是有生命的，有的是没有生命的，比如说这些桌椅板凳啊，这都是没有桌椅板凳当然我们说它是人创造的，但是我们也是借助上帝的这些创造的物质，我们来创造。那么我们就说这大地呀、石头啊，这些东西是没有生命的，这也是上帝创造。但是还有很多是有生命的，比如说植物是有生命的，比如说动物是有生命的，还有我们人是有生命的。那么当创世纪告诉我们上帝创造万物的时候，是各从其类，有生命的没有生命的各从其类。那么我们来思想有生命的这种被造物当中，这个生命就都不一样，植物有植物的生命，动物有动物的生命，当然人也有人的生命。人的生命是怎样的？人的生命最宝贵，人是按上帝的形象样式造的，所以人与其他一切的被造物是不一样的。好，我们知道如果一个动物如果一个动物它躺在那里不动啊，你怎么打它它也不动，你怎么踢它它也不叫，它就像一个植物一样，就像植物就是这样的，你怎么打它，你怎么踢它，它没有办法做出反应，它也不能逃跑，它也不能叫。那我们就说这个动物怎么样，死了，像死了一样。那么同样的，人跟动物也有生命本质上的差别。如果一个人他行事为人，他活着就像一个动物一样，那这个人呢就活得不像一个人了，因为上帝造他跟造其他的动物是不一样的，上帝是用他自己的形象样式来造人。那么一个人他如果活在这个世界上，他完全跟上帝没有任何的关系，那么驱动他行事为人的各种动机、各种原因，跟驱动动物行事为动物的各种原因、各种动机没有丝毫的差别，那我们觉得这个人这活得不像个人嘛，这不像个人，他已经失去了应该作为一个人的生命。那么好，我们就来说什么驱动动物呢？动物靠什么驱动？靠它的本能驱动，它要活下去是吧，它要活下，它要保护自己，它要吃啊，所以它是一个，这是它本能的驱动。第二个呢，它要繁殖，这上帝造它就是这样的，它要产生后代，所以它要找到它的配偶，然后它要产生后代，性欲、繁殖欲驱动两件事情，最主要归根结底就这两件事情。好，当我们来动物是这样的哈，动物都是这样的，它没有像我们人可以理解的那种理性呐、或者人的那种崇高感、道德感、理想，这些动物不需要这些，因为动物不被这些东西驱动，动物被它的本能驱动，而本能最简单归结就是一个安全，我要活下去。第二个就是我要延续啊，我的族类要延续，繁殖欲或者性欲。那我当我看到这个，我就想起我们华人有一句老话是这样说的，是什么？就是人是为什么死啊？鸟为食亡，人为财死。后来我看到这句话，我后来成为基督徒之后，我在思想这句话，我觉得好悲哀啊！我觉得好悲哀。我觉得在这句话当中，那其实就是告诉人，你跟鸟没有本质的区别啊！鸟活在这个世界上，它为一样东西死，就它要有找到一口吃的。他要活下去。人呢，你就是为钱，钱干什么呢？买吃的、买喝的、买穿的，就是这些啊，你也为这些而死，没有什么本质区别。我看到这句话我就很悲哀。那么在我就是还没有成为基督徒但是我那个时候我就在思想，我说如人如果真的跟动物是一样的，没有什么生命本质上的差别，或者没有其他的东西， 来驱动我们的生命，那我们跟动物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悲哀、很无奈的事情。后来我就去找一些书来看哈，找一些后来啊看到啊现在一些西方啊伟大的哲学家啊什么他们写的一些东西，那么后来我就知道，其实不仅在东方有这样的啊，其实我们知道这是歪理哈，这是歪理，人怎么能跟动物一样呢？这是歪理，西方也是一样。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所谓的人类精神分析之父指的是谁呀？啊，这个西方在西方备受推崇的20世纪备受推崇，弗洛伊德哈，大家都很熟悉，所以你们都受他的影响哈，不知不觉受影响。那么人类精神分析之父也被说啊，受西方最推崇的这个心理学这个大师啊，这个精神分析的这个创始人弗洛伊德，他的影响毫无疑问的，这影响西方世界，甚至东方世界，影响世界很深很深。那么他的理论其实很简单啊，写那么多书啊，那么多人去分析研究，其实很简单，他的理论就是很简单，他说人的一切的活动是被两个驱动力驱动啊。我们知道是哪两个驱动力，弗洛伊德说哪两个驱动，刚才说弗洛伊德的人肯定知道哪两个驱动力，性，刚才有人提到性，还有一个啊，弗洛伊德其实就很简单嘛，你分析人的精神活动其实就很简单，第一个就是自我保护的驱动力，我要保护自己，我要活下去，第二个就是什么性的驱动力啊，刚才有些弟兄姊妹说很正确，性的驱动力就是我要产生后代，我要繁殖。我一看哇，就这么一个理论，值得用那么多的文章，用那么多的文字来表述吗？然后好像用很科学理性的语言，哇，什么什么驱动力，什么什么驱动力，其实我就不就是要一口吃的吗？不就是要活下去吗？然后不就是追求性吗？不就是这不就是动物的本能吗？这不就是动物的本能吗？所以我们知道，但是人的生命不是这样的，我们心里不是被本能所驱动，不是被那种动物性的本能所驱动，我们心里被什么所驱动？我们心里应该被爱所驱动，被爱，被上帝的爱。当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代替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当我们看见上帝在十字架上向我们彰显出来的爱，我们才知道何为爱，从此爱成为我们的驱动力。但是这个爱，第一是爱上帝，爱上帝的爱，所以我们在这个世上行事为人，我们要见证出上帝的爱，我们要成为上帝的见证人。第二个，这个爱，因为爱上帝，所以我们这样的爱，爱这世界上的人，因为上帝爱这世界上的人，所以这成为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或者成为一个真正的一个有生命的人，一个活着的人，他的内心的驱动力，而不是因为动物本能驱动我们。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不是像动物一样，就是为了找一口吃的，能够多活一天。活在这个世界上，不是说啊，就是要找到一个异性啊，产生性行为，不是的，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生命本质不是这样。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人堕落犯罪之后，人活得怎么样，就不像上帝造人的那个样子了，人活得不像上帝造人那个样子啊。在罗马书1章告诉我们，人其实知道这个神，因为照着神所造的万物，我们心里是明明知道的，这样的一位神，明明认识这一位神，但是人却故意的不认识他，结果人就怎么样，犯各种各样的罪，情欲上的罪啊，这个属灵上的罪，灵性上的罪，各种各样的罪，所以人就越来越没有活得不像一个上帝起初造人的样子了。所以当我们来看圣经，我们就会非常清楚的明白，为什么耶稣讲天国的比喻的时候，前面连续三个比喻，总共6个比喻，前面连续三个比喻，耶稣要用撒种，要讲撒种，为什么？ 因为天国要带来真正的生命，这个地上的人已经没有生命了。圣经反复地告诉我们，人都死在这个过犯和罪恶当中，人都死了。我们可能会说，哎，我们今天活得好好的，我们都活得好好，但在上帝的眼中看，人已经不是活的人应该有的一个生命。包括我们人自己都说啊，你们跟动物没有本质的区别，就是喂一口吃的，就是性欲驱动我们啊。西方用很看上去很理性和科学的分析包装这一切，东方用很通俗的语言，很古老的语言描述这一切。人已经这样看自己了，这是非常非常可悲的。所以上帝要撒种，上帝要让人真正得到真实的生命，活出生的生命，一个重生的生命，活得像一个人应该有的样子。我们刚才谈到生命层次的不同，植物有生命，但它的生命跟动物的生命不一样。动物有生命，但动物的生命跟人的生命应该是不一样的，应该是不一样。其实你人类学家，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人类学家，他绝对不能否认一点，人跟动物有一个很根本的差别，就是人有敬拜的欲望，人有敬拜上帝的欲望，动物从来没有这个欲望。动物从来没有说我要敬拜造我的那个主，动物没有，但是人身上有，人身上有，因为上帝造人就是这样的，上帝造人就要人，虽然人堕落犯罪，但是上帝在人心中放下这一个种子，因为人心中有神的形象和样子，上帝要人回归到他这里来。所以人总是在寻找，寻找我们的主，寻找我们的造物主，有时候会找错，找到偶像那里去了，靠自己人手来造。但是感谢神，神亲自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寻找我们，寻找我们。所以奥古斯丁讲一句话，就是我们的心无法得到安息，除非我们归回到上帝那里，归回到我们的造物主那里。那么当一个人生命中真的上帝在他的生命中种下这天国的种子，或者就是耶稣在这里所说的这个芥菜种，那这个人应该活出一个新的生命，新的生命就是跟以前的生命完全不一样，一个重生的生命。然后这个生命在耶稣这个芥菜种的比喻当中，我们会看见这是一个有生命力的强大的生命力。虽然一开始哇很渺小，像芥菜种子一样，但是这个生命力非常非常的强大。为什么会有这么强大的生命力呢？因为这个生命是永恒的生命，是永恒的生命。我们来看一个芥菜种，很小的一个芥菜种，很渺小。我们打一个比方，如果我们拿个石头去砸它，肯定就把它砸碎了，对不对？但是我们如果把这个芥菜种种在这个石头下面，会怎么样呢？可能过几段时间，过几年，它慢慢的会生长，会发苗，会把这个石头会顶开的。这就是神的国从天上来的永恒的生命在这个地上所行的事情。你看耶稣基督的教会就是这样，就是那一群，就是在人们看来都是无知的小民。耶稣没有呼召这个世界上最优秀的人，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人，没有。耶稣呼召的是那些愚民啊，罪人啊，农夫啊，耶稣呼召这样的人，就是一群在人看这是无知的小民，就那么几个人。所以刚开始以色列人啊，那些法利赛人不把他们当回事，就他们能够做什么事情呢？啊，由他们去，他们甚至可能有这样想法。但是就是这些无知的小民，后来我们看见《使徒行传》说他们是什么搅动天下的人，这些人搅动天下。我们也看到教会，就是从这样的一群人，或者从以色列人当中，以色列人是很弱小的民族。被侵略、被奴役、被殖民的一个民族，但是福音从他们当中出来，传遍全地。那么，我们来思想整本圣经，上帝从旧约到新约，上帝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就是创造。上帝说要有光，一句话，就是这一句话，一切从这一句话开始。上帝所有的创造从这一句话开始。那么当上帝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的时候， 耶稣基督他讲开始传讲天国福音，他讲的第一句话就是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神的国就从这一句话开始，人们要认罪悔改，神的国就来到了，神的国就近了。所以神的国是可以说是上帝一个新的创造，因为以这全地已经被人的罪污染了，上帝要带来他新的创造，神的国。我们是用这个比喻哈，一个神的国降临会什么，也是从一句话开始，所以看起来就是一句话而已，但是我们会看到怎么样，一切从这一句话开始，一切从这个很渺小的一句话，很微不足道的一句话开始。耶稣基督从哪里诞生呢？在哪里诞生？伯利恒。伯利恒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圣经说在犹大诸城当中它是最小的，它不是诞生在耶路撒冷，它不是诞生在一个大祭司的家里，像司徒约翰一样，它诞生在一个木匠的家里，而且它诞生在一个马槽里。这一切神的国，这一切就是从这样的一个婴孩身上诞生出来。然后我们再看耶稣基督的那些门徒，他们得到这永生之道啊，很多曾经跟从耶稣的人最后都走了。后来耶稣转过身来对他的门徒说，你们也去吧，你们或者你们也要去吗？这时候彼得说，在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所以我们哪也不去，我们就还是跟你。这永生之道就是天国的种子，在耶稣的门徒心中扎下这永恒生命、真实生命的种子。结果当耶稣受死埋葬，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啊，40天后升天，这些门徒等候啊圣灵降下，圣灵在五旬节降下，这些门徒成为什么样的人呢？生命极大改变的人，他们里面那个真正的生命的种子就开始长大了，以前都是隐藏的，以前都看不到，但是当五旬节圣灵降下的时候，他们里面那个强大的生命力就呈现出来。所以门徒第一个呈现在世人面前，五旬节之后第一次呈现在世人面前，他们给世人的形象是什么呢？他们极其有勇气，他们极其有勇气啊！这是在使徒行传4章13节啊，他们就是当时耶路撒冷啊，从各地来到耶路撒冷的人，当然也包括耶路撒冷的人，他们见彼得约翰的胆量，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就稀奇，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所以当这些人首先看到这些门徒，他们得到的第一个印象就是这些人怎么样，好有胆量，好有勇气，他们不怕死，简单不怕死啊！当他们传讲那样的信息，他们会被定罪，他们会被杀死，无论是被犹太人、法利赛人还是被罗马人，他们会被定罪，但他们不怕这些。我们刚才谈到一个动物被他什么驱动，被本能驱动，本能第一个就是我不要死，我要活下去。但是他们现在的生命就不是被本能驱动了，他们就不怕了。所以他们的生命是一个怎样的生命呢？是出熟的果子，是一个新的果子，这跟以前的生命不一样。他们从这个死亡的这种恐惧当中，他们被释放出来了，他们自由了，他们不怕了。虽然他们以前啊胆怯，就是耶稣被抓被钉十字架他们都跑，但是呢他们里面这个生命的种子在这个时候就开始呈现了，它开始长大。以前就像芥菜种一样小小的，大家看不到，但现在开始长大。长大第一个就是他们很有勇气，圣经说他们放胆传讲天国的福音，不怕了，不再被死亡所恐惧。他们的用一个我们今天的话说，他们的生命的这种样式或者生命的这种，我们刚才谈到层次跟以前不一样了，是一个新的生命，人们没见过的生命，从天上来永恒的生命，在他们心中，在他们生命当中慢慢的发苗，慢慢的长大，呈现出来。第二个他们的生命呈现就是喜乐，喜乐啊，使徒行传2章44到46节，信的人都在一起，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 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殿里，且在家中掰饼，存着喜乐诚实的心用饭。他们开始喜乐了，第一个他们有勇气了，他们不再活在死亡的恐惧当中，第二个他们开始喜乐了，然后他们居然变卖田产啊，家产分给个人。我们刚才说我们东方一句老话，人为什么死啊？人为财死。但这些人他把他的财产变卖了，分给别人了，他们已经不像我们所理解的那种寻常的人了，他们很奇怪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里面有一个不一样的生命了，你有不一样的生命了。这个生命圣经形容是在地就如同在天。我们今天为什么要积攒家财？我们为什么要投资房产，投资各种各种东西？为什么？我们怕，我们没有安全感，我们手上不把这些东西抓住，我们的银行存款如果没有到一个位数，我们好怕好怕，我们怕活不下去，我们怕以后我们的孩子会活不下去，我们没有安全感。但这些人呢，这些人他们有安全感，他说我们肯定活得下去，因为我们有永生呐，我们有永恒的生命，它里面有一个不一样的生命。所以这个生命在他们心中长大，这个芥菜种，天上的芥菜种在他们心里长大，产生一个强大的生命力。第一个就是勇气，第二个就是喜乐，他把钱财分出去他都很喜乐啊，然后受逼迫的时候他们很喜乐。使徒行传五章40-42节，公会的人听从了他，就叫使徒来啊，这是告使徒的人啊，叫使徒来把他们打了，又吩咐他们不可奉耶稣的名讲道，就把他们释放了。他们离开公会心里欢喜，我们又看他们又欢喜，因被算是配为这名受辱，他们就每日在殿里，在家里不住的教训人，传耶稣是基督。这个我们看，这些人被打了啊，被公会打了，他们没有哭，没有说哎呀耶稣我们信你信错了，你看我们信你我们还被打，我们还被欺负，他没有，他们反而欢喜，他们说哇，我们有荣耀了，我们有荣耀，我们能够因为耶稣的名我们而会被打被逼迫，我们很有荣耀。他们甚至欢喜。然后他们有没有听那些官府对他们说的话？官府说你们不要再传耶稣了，官府是这样说的，吩咐他们不可奉耶稣的名讲道。结果他们做什么？他们不仅不传，不仅没有禁止传，他们更加火热的传。他们在店里，在家里，也就是说在公共场合，也就在个人的私人场合，他每天就做这件事情，他放胆的传，而且他们心里喜乐。所以这是完全不一样的生命，这是完全不一样层次的生命。这个生命就是那芥菜种的生命，就是那有强大生命力的生命，又长成一棵参天大树的生命。然后这里啊，我们再看一处经文，使徒行传16:22-25，众人就一同起来攻击他们，官长吩咐剥了他们的衣裳，用棍打，打了许多棍，就将他们下在监里，嘱咐禁足严谨看守。禁足领了这样的命，就把他们下在内监里，两脚上了木狗。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倾听。保罗希拉被打，因为传福音被打，然后下在内监，就是下在死刑犯，他要定死的，第二天就要被处死的死刑犯上木狗，这就是死刑犯，重刑犯才会上，脚上会上木狗。他们在这里却是怎么样的？唱诗赞美神，他们不是哭啊，不是唱歌哀叹自己啊，好可怜好可怜啊，这个牢狱当中的歌往往就是这样的，月光小夜曲往往就是这样，他们是怎么样？唱诗赞美神，他感谢神赞美神，结果众囚犯侧耳倾听。所以这种生命力我们会看，极其强大的生命力，极其强大，在一个绝望的环境当中，他们不仅自己不绝望，他们还喜乐，他们还给别人带去盼望，还给那些囚犯全部带去盼望。结果后来也确实是这样，那些囚犯后来也确实得生命，释放了，他们得了生命了， 他们给别人带去祝福。所以这就是芥菜种。当我们思想那个芥菜种子，耶稣说那渺小的种子，白种中最小的种子，但是它的生命成长不可抑制，不可抑制，它会长大，它会长成参天大树。所以使徒们就是这样的，因为他们得着那真实的生命，他们有勇气，他们有喜乐，他们更是自由。在腓立比书四章十二节，保罗说，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这是何等大的自由。而保罗写这句话的时候，他却是被关在监狱里的。一个关在监狱里的人，他说自己他是最自由的人，他说没有什么可以辖制他，没有什么事情是他做不到的。这是一个强烈的一个反差。在世人看来，保罗是最绝望的人，他应该是最绝望的人，但是保罗的生命怎么样呢？成为多人的祝福。我们今天所有以色列民族之外的人，我们之所以能够得救，因为上帝兴起了保罗，他就是一个小小的芥菜种，但是长成了大树。感谢神。为什么使徒们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新的生命呢？因为上帝在他们心中栽下了这永生生命的种子，这芥菜种。那么这芥菜种在他们心里呢，一定会带来一个最强大最强大的生命力。所以这些使徒他们知道他们有永恒的生命，他们非常清楚地知道这一点。我们一起来读一处经文，希伯来书十章三十九节起。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那我们再看一处经文，约翰一书五章十一到十三节，十一节起。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人有了神儿子就有了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我们来看上帝给我们的应许到底是什么。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五节起。主所应许我们的就是永生。今天很多人把上帝的应许搞错了，很多人说啊，上帝应许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富足，今生安稳，在这个世界上成功。我说的成功就是人眼中的那种成功。很多人说啊，上帝是这样应许我们，但是你如果看圣经，上帝没有，从来没有这样应许我们。上帝真正给我们的应许是什么？是永生，是永生。今天很多的时候，人最大的悲哀，或者是基督徒最大的悲哀，就是我们忘记自己是有永生的人。我们忘记上帝在我们的心里是栽下了那个芥菜种，是栽下了那个新的生命的种子，从天上来的新的生命的种子。圣经说，凡接待耶稣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给他们权柄，称他们为神的儿子。然后圣经接下来说什么？这些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乃是从神生的。我们忘记了这一点，我们忘记我们里面有神赐给我们的永生生命，我们忘记了我们不再是这个能朽坏的种子，能坏的种子，属血气的种子生的，我们是那不能坏的种子生的。有时候我们忘记了自己是有永生的人，当我们忘记这一点，我们就没有那样的生命力，没有那样芥菜种应该呈现出来的生命力。而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些使徒们，他们没有忘记这一点，所以在他们的书信当中，他们写到，他说我们是有永生的人，我们不是那沉沦退后沉沦的人，我们是得救的人，我们是灵魂得救的人，我们是有永生。然后他们写下那许许多多的书信，要告诉以后读圣经的人，读到他们书信的人说，你们如果信耶稣，你们也是有永生的人，我们要告诉你们这一点，你们不要忘记这一点。 所以当我们来思想那个芥菜种强大的生命力，当人们看啊，那么渺小的芥菜种有什么用呢？能够长出什么果实来呢？但是它却呈现出极其强大不可拦阻的生命力。为什么？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它的生命是永恒的，它的生命是永恒。我们刚才打过一个比方，就是这个一个小草的种子跟一个石头，在我们看起来这个石头很强大，一拍把这个小草种子拍稀碎，但是呢把这个小草的种子种下，这个小草种长起来，它的力量不可忽视。很多你看这个我们外面这个路面很多时候裂开，它为什么？它被这种植物的种子撑开了，裂开了。它这种生命力极强，就是有生命的一定会战胜那个没有生命的，还有那个有永恒生命的一定怎么样呢？一定会战胜那个短暂生命的。这个是不一样，从天上来的生命是不能坏的，它一定会战胜那个必然坏的种子，属血气的生命。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告诉我们，这属血气的生命，哇，那么荣美，那么好，但是怎么样？花必凋残，草必枯干，就是这样的。但是呢，不能坏的生命，不能坏的种子所孕育出的生命，确实不一样。但是我们从这我们要知道，这个种子长成大树不是一天，不是一天。所以当耶稣讲撒种的比喻的时候，他最后讲到撒在好土里的，他要结实30倍、60倍、100倍，就他是怎样结实呢？忍耐着结实，忍耐的结实。所以我们基督徒能够忍耐，我们基督徒看到啊，好像现在我们很受压迫，我们现在遭遇很多的患难，但是我们可以忍耐。为什么？我们有永生啊，我们有大把时间，我们有永生，这场仗我们一定能赢，眼前的困难一定会过去，我们有更强大的生命力，我们一定会结出那果实来。那么很多的时候我们来思想啊，我们自己，我们里面有没有这个芥菜种子的生命？我们里面有没有天国的种子在我们的心中？我们有没有这种强壮坚韧的生命力？我们有没有？还是我们在一些患难，在一些困难面前，我们哀哭，我们绝望，我们埋怨人，我们甚至嫉妒人，记恨人，苦读，我们甚至埋怨神？还是我们像圣经中那许许多多信心的伟人，耶稣基督那门徒，像他们那样，他们所呈现出来那种坚韧的生命力，或者说坚韧的生命力？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生命在我们的心中，感谢神，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子，因为我们里面有这样的生命。但是如果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啊，我们好像看不见我们里面有这样的生命，我们愿意今天我们所读的圣经的话语提醒我们，就像使徒约翰写给门徒的信提醒我们，他把这些话写给我们是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是有永生的人，不要忘记我们心里的芥菜种，不要忘记，不要把自己当作那种堕退后沉沦的人，你们不是那样的人，不是的，你们有永生。所以当我们常常被这些话提醒的时候，感谢神，我们里面的那个生命力，从天上来的生命力就会成长，没有什么可以拦阻的。我们知道在这个时候季节是纪念主耶稣基督诞生，我们刚才提到主耶稣基督就是那最小的一个种子，降生在一个最小的城市，降生在一个最卑微的地方啊。我们来看一处圣经，在腓立比书2:6-11六节起，我们一起来读。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却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 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这一段描述是耶稣基督的在这个地上的一生，也包括他复活升天。这一段描述就让我们看见一个芥菜种子的生命，对不对？这就是一个芥菜种的生命，最卑微的一个生命，最渺小的一个生命，但是最后怎么样，神把他升为至高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这就是一个芥菜种。感谢神，因着主耶稣基督他降卑，因着主耶稣基督的顺服，因着主耶稣基督担负我们的罪，代替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接受罪的刑罚，我们也得着这芥菜种子的生命，我们也得着这永生的生命。我们的生命轨迹也可以是这样，也可以是有一天神愿意跟我们分享他的荣耀。在我们上次查考这个麦子和稗子的这个比喻当中，这个稗子以后要收在仓里，耶稣说这些义人他们以后在神的国里要怎么样，大家记不记得，要发光，要像太阳一样的发光。我们可能在这个地上的生命，哎呀，做基督徒好可怜，总是被人家笑，总是被人家瞧不起，做基督徒总是被人家排斥。圣经告诉我们，不是的，你保守你这个坚韧的生命，它会成长的，它一定会成长。有一天你忍耐到底，就必得救。有一天你在神的国里，你要发光，上帝要与你分享神的荣耀，神的荣光。但是一切我们得到这样的生命，因为上帝撒下芥菜种，把他独生爱子赐给我们。一个种子如果不死去埋在地里，他就不能生出籽粒来。耶稣就是这样的，他死去，他被埋葬，他被钉死，但是结出许许多多像我们这样粗俗的果子来。感谢神。那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我们大家一起来读马太福音13章31节和15章13节。13章31节起，他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15节13节我们一起来读。耶稣回答说，凡栽种的物若不是我天父栽种的，必要拔出来。当我们来思想这个芥菜种子的比喻的时候，我们不能忘记耶稣还说过一句话，若不是天父种下的，必定要拔出来。稗子必定要拔出来，一捆一捆的捆好，丢到火里烧。凡不是神种下的，必定要拔出来。感谢神，愿意我们每一个人真正是上帝在我们的心中借种下了这生命的种子，愿我们每一个人是真正重生得救的人，愿我们每一个人真正是上帝神的灵借着他活泼长存的道所种下的不败坏的种子结出来的果实。也愿意我们每一个人警醒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属天的生命力在这个地上活出来。因为耶稣警告我们，凡栽种的物若不是天父栽种的，若没有那个芥菜种子的生命，若没有那个属天属灵的生命，不过是那属血气属地的生命必败坏的种子结出来的果子生命，耶稣说什么，必要拔出来。愿我们不是那样的人。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道借着圣经的话语赐给我们，感谢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来寻找拯救我们这些沉沦失丧的人。感谢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接受那罪的刑罚，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 也从死里复活，赐给我们这又真又活的信心，也赐给我们这活泼长存的道。主啊，让我们被圣灵借着这道能够重生，让我们心里栽种下神圣灵，在我们的心里栽种下这永生的道，栽种下这生命的种子。主啊，就求神突破我们心中一切坚固的营垒，突破我们心中一切的刚硬，让我们里面这永生生命的种子能够长大，能够成长。主啊，我们愿意得着那有强壮生命力的那样的一个真实的生命。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